念成生灭，真如不变迁，总次难思议，无住对空宣。这个四句话呀，含义很深，也就是说是一部忏的中心思想，也可以说呀，一代佛法的妄念真如，这是两个形象。真如是不变的，什么叫真？就是不假，实在的。如嘛是自然的，叫真如。世间上啊都是虚妄的，这是约性来，约相来讲，约它的本性啊是真的，是如的，叫做真如。真而不假，如而不异，叫做真如。所以它不变迁，本性不变，心有变。所以你变了心了啊，这个不是变了性，性啊很难以改的，心呢会随缘的，随外边之缘。那么我们常常讲这个心呢，七上八下的，这是讲的心，不是真如的本性。真如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来讲，本性是清净的，一向没有杂眼的，是不变迁。你任何的环境啊，它也不会千变。但是心呢，那就是随缘了，就是由性里边呢而产生的用。心呢也可以做做用。说心性两个字啊，在佛经里面呢，如果连贯讲呢是一个道理，如果分开讲呢是两个形象。如果讲性，那就不是心，讲心就不是性。如果说心性两个字变成一句话，那就没有差别。说我们先要了解我们的本性，我们讲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你要了解你的心的形态，心的形象，然后啊才能见到你的本性。这个性啊在心的后边，说应该先见到心，后来才见到性。性啊是彻法比缘，是诸法的根本。心呢，那就是在性的前面打头阵。所以有这个天心，有人心啊，有畜生心，有地狱心，这个心是差别的很啊。那么心的后边呢是不变的，不变的是体，变的是用，是相。说我们先了解真如两个字，说真如不变迁。我们学佛呀，也就是了解真如的形象，还不是了解心。了解心是第一步。你比如说我们啊，明心，要了解你是属于哪一个心，你起心动念你是用哪一个心，是用凡夫的心呢，是用圣人的心呢？这个自己要了解。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，看你是用哪一个心跟他交往。如果你要用佛的心，那彼此都是平等的，说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如果你要是用菩萨的心跟他交往呢，那就是大慈大悲。菩萨就是大慈大悲吗？如果用罗汉的心与他来往的话呢，那就是劝他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如果你要用凡夫的心跟他来往呢，那就是两个人就研究怎么贪呢、怎么嗔呢、就贪嗔痴了。这就说我们起心动念的时间呢，你要衡量你现在是用哪一个心。 很重要哦。那么这些个道理你明白了，当然我们都希望用佛心呢，你用佛心，你看见对方就是佛，你要用菩萨心，你见到对方啊就是菩萨。如果你要用罗汉的心，你看见大家都是罗汉。你要用凡夫的心呢，大家都是凡夫。你要用地狱恶鬼出生，那么你就看见大家都是这个业障鬼了。所以是啊，别人的形象没有变，是你呀用十个心来衡量别人，所以看到这个别人呢，也就是有圣有凡了。这个道理大家要体会到，不是他有圣有凡，是你有圣有凡，你的心里边有差别。所以是这些个道理了解之后呢，你才能够汇入本性，本性是没有圣没有凡的，一律平等的。说真如界内觉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慧中无自他之形象。真如啊，这个梵位里边呢，没有什么众生，没有什么佛的，生佛是平等的，注意真如两个字，所以就不变迁。但是真如不守自性而妄动，因为这个不动啊不容易，说你心不动啊很难，不动心也不容易，那么心一动就变成妄念，这叫从真而起妄，从真如啊而起妄念，这个妄念就是差别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一切贤圣啊皆以这个妄念而有差别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无为法就是真如，这个差别都是从真如而起来的，真如就是体，这个差别相啊从你这个本体而产生的，所以变成妄念了，妄念就与事实太远，妄念就是妄想啊，啊那就做梦了啊，我想升官呐、啊，我想发财呀、啊，啊，那就是妄念了。其实这个不必去想它，啊。所以司马迁有一句话了：“随月吟似，啊，还要听天命。”我们常常讲说是尽吟似听天命，啊，说随月吟似，岂非天命？但是你不能老听天命，你不尽人事也不行，尽到我的力量了，成功失败那不是我的事情，应该这样子讲。所以是这个妄念呢与事实不要太远，起心动念呢要与这个事实啊接近一点，容易实现，如果与事实太远变成妄想了，我们常常讲啊，小人物狂想曲啊，那狂想了那是做梦了，所以说妄念就成生灭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成佛，各位想想那么容易啊，那个要经过三大窝生七劫修福修慧，我们现在都不敢想，就拿我个人我不敢想成佛，自求啊临终的时间呢正念昭彰清清楚楚的，不必迷迷糊糊的，我们来的时间呢是糊涂来的，死的时间呢不要糊涂死啊，来是糊涂去是迷，那就是很可叹了，来是没有办法清楚啊，去的时间不要迷，应该是明明白白的，这就是我们刚才发愿呢，也是这样子讲啊， 所以经过西方极乐世界一个这个转力点，一个这个转运站，到那里去成佛就比较容易。花开见佛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说妄念成生灭，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妄念，可以办得到的。你要说我这一生成佛呀，好像就有点说大话了。说我们这一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总要去一个地方嘛。各位想一想，我们总要有一个地方去嘛。你不往地狱去，就往极乐世界去嘛，这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你不能说在半途不动嘛。那么就是我不往这个路走，我就往那个路走嘛。就像那个当年在这个韩国这个很多的意思啊，叫你走两个门，看你走哪个门。你要是走生灭门，或者是走这个不生灭门，或者走真如门，所以这个大乘起信论有二门，看你走哪条路啊，总要有个路给你走啊。我不走地狱的路，我就走极乐世界的路，容易。要想成佛呀，实在是不容易。但要讲这个顿悟的法门呢，一开悟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，那个佛还不知道是哪一级的佛。佛品类很多呀，有理即佛，理性就是佛，理性就是佛，小猫小狗都是佛呀，它有佛性，贪生怕死的都是佛性。或者是名字佛，我们听的经，那你也是佛呀，名字我听的佛的名字了，名字佛。观恨佛，你比如我们大家在这念佛，这个也是佛了，我在修观呢，修观修恨，叫做观恨的佛。相似佛，就说我们念佛念到相应了，叫做相似佛。分正佛，念一句佛断一份烦恼，念一句佛断一份烦恼，那是分正佛。然后到究竟佛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自己问问你自己是成的哪一种佛，这个也可以的。不过是啊，要成究竟佛是很难。所以是啊，妄念成生灭。要是啊妄念呢，那是一定有生灭的。如果不妄念，心不动，就不生灭了。总次难思议，无助对空宣。总次啊，我们天台宗有一句话叫教观总持，就是总持定慧啊。你比如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是总持。我无住而生心，生心而无住，那叫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，叫总持。我起心动念也对，但是啊，没有离开我无这个无助的道理，啊，说是无助而生心，生心不住二边，生心不住这个六尘，这叫无这个生心而无助。虽然是不住而生心，虽然是我不动，但是啊，普度众生，虽然是普度众生，我本性没有动，这叫总持。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，所以我们念咒啊，叫做总持，啊，咒语啊，不能讲，没有办法说明。它的这个原意呢，就是叫你身口意相应。我刚才看到门口有那个什么楞严咒的这个树，解释楞严咒的，啊，我想楞严咒不能解释。大悲咒也没办法解释，虽然是有大悲咒的图啊，每一句啊是指的哪一个菩萨，哪一个罗汉呢，哪个金刚神呢，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那是密语啊，大密，这个密咒密语不能分别的，一分别就不叫做密了， 一分别咒就不灵了。注意啊，我们念往生咒也好，念大悲咒也好，念楞严咒也好，就是马直的念去，不要分别这一句话是什么，那句话是谁，不要这么分别。因为我们念经没有办法不分别，在中国的文字啊，你会在文字上起文字像啊，所以讲就没有讲咒的，咒不能讲，就是我们念咒啊也是不能分别，叫总词，咒语就是总词，这一句话呀能够当种种的用处，这叫总词。难思议，所以这个功德呀就很难，而用心思口意。你比如说我们要自己用功，或者念观世音菩萨，或者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念惯了，开口闭口都是阿弥陀佛；观音菩萨念惯了，那就是开口闭口都念观音菩萨。啊，你比如说打你一下，哎，阿弥陀佛；供养你一下，阿弥陀佛；有的念消灾延寿药师佛的，啊，供养你一下子啊，消灾延寿；啊，骂你一下子，消灾延寿。那就是这一句佛号啊，就当种种的用处，叫总持。总持阿弥陀佛也是总持，观世音菩萨也叫做总持，就是一个道理呀、啊，可以做种种的用处、用途。啊，佛很多，菩萨有很多，这是约名约相来讲，约体呀、啊，就是一个佛，一个菩萨，这个道理要懂。你看我们拜这个千佛呀，拜万佛呀，我们下边会讲到了，水忏里边有很多的要拜很多的佛呀，其实啊就是一个佛的艺名，就像我们一个人呢有很多的名字似的，到最后还是一个法身佛，站在你某一个这个用处来叫某一个佛的名字。所以这个总词啊，就是一句话可以当很多的用处，一个道理做当很多的用处，没有办法在这一个佛法上啊起种种的差别，叫总词。难思议，无住对空宣，宣就是宣扬佛法，宣扬佛法呀，对空而宣，从无住心而起的这个大悲心、大慈心、大悲心呢，还是有分别的。那么这个大慈大悲是从哪里产生的？从无住，从无住本而立一切法。无住就是不住于生死，不住于涅槃的这一念，不住于众生，不住于诸佛的这一念，叫做无住。从无住本而宣扬，宣扬的对象呢就是空。说无住对空宣，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呢这个能理所理性空寂的道理。注意这个无住啊，无住从这个无住之本起这个利他之用，利他之用这个他呢是空，所以讲终日度生没有度到一个众生，终日说法没有说到一个字，所以叫做无住对空宣。这个四句话呀实在是意思很深很深的啊，大概的层次是这样子，仰白十方三宝，刹海天龙，忏摩海会圣凡，愿是慈悲，扶垂正见，有数皮宣，这是陈词了，这就是无住对空宣了啊。仰白，我们对于这个三宝啊 要仰头来拜，不是低头来拜，表白表白。你像我们拜佛，佛的像南佛像总是南得很高，我们看的佛像啊也是要仰头来看，所以叫仰拜，仰拜三宝，表拜。对哪一个呢？对三宝。对哪一个三宝呢？十方三宝。三宝之体呀、啊、变十方的，三宝之相啊，有住持三宝啊，有这个一体三宝。我想这个三宝的道理讲的很多了，所以十方三宝呢，那就是佛有十方的佛，法有十方的法，生有十方的生，所以仰拜十方三宝，刹海天龙。这个天龙啊，就是天龙八部，也就是代表天龙八部的，说天龙，天龙八部里边呢，啊，这两部呢，那么就是表示一种善法，刹海呢，就是沉刹如海一样，叫做刹海，刹就是国度，国度叫做刹，啊，海嘛就是这个大海，无论海，或者是无论地，就是刹就是地，啊，就是刹海，天龙，天就在刹，龙就在海，所以刹海天龙。这个刹呀，这个海呢，我们要研究研究。海呀，就比如你的心田，心田心里边广大如海，不是在心外有一个海，里边有个龙，龙是吉祥的。那么你心里边很善良，那就是心龙一条，心里边很广宽大，那就是海，心海。刹，这个刹就拿我们现在拿个庙来讲，大庙啊菩萨小，小庙啊也许菩萨大。所以啊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庙小神大，庙大神小。这个庙啊，没有大小，庙里边的神灵不灵？庙虽然很大，但是里边没有神，啊，庙虽然小啊，里边是有这个大人物，啊，有这个很这个修道者，这个刹可以大可以小，说沉沉刹刹，沉沉刹刹呀，指的大庙小庙，啊，大果小果。这个刹，这个刹里边的这个天神呢，啊，注意，刹里边住的天神，海里边住的龙，就是刹海天龙这四个字。忏摩海会圣凡，忏摩海会呀，注意这海会，海会呀，里边有圣有凡，这叫做凡圣同居度，啊，大家共住，大家共住，有用功的，有不用功的，有混时间的，有凑热闹的，海会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亲近的法师啊， 我们那个佛学院呢，没有请第二个法师来讲经典，始终是亲近一个法师，所以他那个思想是一贯的，说法也是一条边的。如果你要法师请的多了吧，那我们现在的佛学院呢，开课开的很多，一会儿这个法师说有，一会儿法师说空，把这个学生搞得空不空有不有，搞这个脑筋搞乱了，不一致。说我们小时候念佛学院呢，就是亲近一个法师，老实讲没有亲近第二个法师，地贤法师、宝镜法师，他这个佛学院没有向外请法师的，是经常住在里边的领导的。那么他这种习惯下来呢，一般的信徒也是这样子，他就跟着一个法师，第二个法师讲他也不去听了，他恐怕扰乱他的这个思想，搞乱了啊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空，你说终究是有啊，是空，都偏在一边了，他融会不了。说一般的信徒啊，也跟着一个法师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海会里边呢，那就是有凡有圣，所以有圣有凡，种种差别不同。说要一门深入，入一无望。我们现在讲经的法师也是这样子，唱念也是这样子。说你这个唱念，你有师承吗？你讲经的法师，你是不是科班出身？你是在哪个佛学院毕业的？你亲近过某一个法师？你是哪一个系统的？如果我说没有亲近，我自己研究的，那不灵。比如说我这个唱念是南腔是北调，你总不要说我这是南腔北调，那就不像话了。或者我自己发明的，那你自己发明不灵。你或者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在大陆上这个范蠡唱念呢，只有两派，一个浙江派，一个江苏派，江浙两派。不是浙江调嘛，就是江苏调。那么最初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有两派，你像戒德法师啊，他们是江苏派，这个龙老呢是江苏派，吉祥寺的那个旭祥法师是浙江派，他是由那个浙江很多的庙就是那一种调，没有这个另外一个调，江苏很多的派庙啊，也是那一种系统出来的。后来这个台湾慢慢学来学去的，就学的又是江苏，又是浙江，又是浙江，又是江苏，就不分了，搞乱了。说你讲经要有师承，学唱念也要有师承。这个不是说我这个很聪明啊，你这个自己我可以发明一个这个调啊，那就是不是老路。所以现在啊，大家不走老路了，走新路。老路啊，那就是老的这个，因为佛法应该是老路是对的，佛法是不变的，几千年的佛法的这些规矩都没有变，但这些规矩不是佛留的，都后来祖师留的啊。那么一规矩啊，或者是唱念呢，或者是一规啊，都有一定的，不能自己独出心裁，独出心裁啊，没有办法适应每一个道场的这个情况。所以是忏摩会上是海会，忏摩就是忏悔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到这个自莲经上来，这个就是忏摩海会，就是到这个地方忏悔拜佛，叫忏摩。这个里面有凡有圣，愿是慈悲福垂正见。那么无论你是凡也圣啊，愿你呀来大慈大悲啊，福垂就是把头低下来，因为以上来看下面叫做福垂，证明啊， 这个了解，有树披轩，树就是树纹呢、啊。我们现在是拜忏呢、啊，放样口啊，都要是宣树、读树。读树呢，就是交代，说我念了多少部经，拜了多少部忏，啊。那么现在有这个两种形象，树纹。过去在大陆丛林里边呢，这个树纹的主法的都是方丈和尚，尽管他没有去拜，他负责，啊，是住持母母，因为什么？这个拜忏念经都有他一份的，都有他一个单子钱，他虽然没有来拜，钱要给他的。同时他有这个责任的，他是统领大众的、嗯、大众好坏因果是在他背的，这很难当住持，就这个责任很重的。所以这过去在大陆上，这个有四个固定的要给他担钱的，一个纠察，一个维诺，一个监院，一个住持，他不出来念经拜忏也要给他一份担钱，因为他的工作不同。所以这个树纹上啊都是写寺庙的这个主次，在台湾就很多不是这样的，或者是这个写大众，谁拜呀、啊、就写谁，好，这住持不管了，你们扯烂无事，你们下地狱，我不替你们负责了。或者专门呢就是写你这个拜忏念经的人，说有树披宣啊，就是披陈啊，宣扬伏羲谛听。这个谛听两个字啊，这个谛就应该，你不能说你弟子对佛来讲说你谛听啊，这个谛听啊应该不通，因为这个忏文呢下边呢这个佛号是藏经里边的，忏文也是藏经里边的，这个完全是续白啊，是后人做的。我们昨天呢跟这个卢居士研究这个那个颜面疮，说他能吃东西啊，能讲话，就怀疑了。颜面疮怎么能吃东西？他没有消化系统，光吃不拉，他往哪拉呀？讲不通。现在科学时代也没办法讲了。能讲话，他没有音带，或者是做梦有这么一个情况啊。疮是普遍的，现在也有颜面疮了，长出个疮，像一个人的头脸一样。啊，疮，颜面疮就是这个疮长得像一个人的头，有很多长疮啊，很多的形象的，像一条龙啊，或者像老鼠啊，像狗啊，这狗疮贴狗皮膏药，所以是、啊、这个序文里边呢有很多要研究的。伏羲谛听就是上边的叫下边的人谛听，应该叫慈听。地贤法师原来这个深意术里边叫慈听，请你慈悲听我来讲表白。上来请子公对披宣大圆镜中亮锤应可，这个大圆剑中，这个剑可能也是错字，应该是镜，大圆镜字。上来请子就是讲读完术了，把这个我拜忏的用意是为什么拜忏啊，那么我所拜多少忏，说上来的这些个请子啊，恭对披宣，我恭恭敬敬地对你呀、啊、陈白，说大圆镜中，这个大圆镜啊就是指的诸佛所证的这个菩提智慧，也就是转八十而成的圆镜啊，这个智慧如同一面镜子。说在佛教里边呢，你证到这个境界，那有三个阶段，说见修顿悟，顿悟圆证。我们常常现在讲说大彻大悟了，大彻大悟就不必修了，大彻大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境界。说你开悟了，对某一件事情开悟了，那是小开悟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烧檀香，这个檀香面放多了，烟太大了， 啊、哦，这开悟啊、哦，这个烟这么大，原来台前面放多了，啊，这个开悟不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某一部分的事情你懂了。如果大彻大悟呢，那就是真正是了了生死了。说这个用语呀、啊，很多不同的，这个悟是顿悟，突然间突破了，把这个问题突破了，叫顿悟。顿悟怎么来的呢？不是你一下子你就可以突破的，要慢慢来的。见次而修的，说见修而顿悟，顿悟之后要不要修呢？要修。顿悟之后圆修，那三个层次，悟是顿悟的，修是见修的，圆修跟见修就不同。圆修是一修一切修，见修呢修这个不能修那个，叫见次而来，说先修空，再修假，再修中，这是见次而来的。圆修呢，空假中，一空一切空，无假无中而不空，一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而不假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而不中，那是圆修。所以在经教里讲啊，这个见修跟圆修是日节相悖，见修啊修一节，圆修啊修一天就够了。你看这个功效啊差得很大。所以这个转识成字也不是那么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如果大圆镜子转八十成大圆镜子啊，那就是成佛了。所以转前五十成所作字，就是啊，你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种分别识把它转过来，那就六根互用。六根互用啊，不必转六个，转一个就好了。所以楞严经里讲啊，一根即反缘，六用成解脱。所以我现在默默之中啊，我这么想，这个水忏讲完了，我们就接着讲楞严经。我想楞严经讲完了，我这一生已经差不多了，不再讲经了。啊，法华经讲完了，楞严经讲完了，我的这个讲经的生活已经差不多应该告一段落，起码有好几年了。啊，那么我今年66，再有4年嘛，法华楞严讲完了，法华楞严讲完了，已经不能再讲了，也讲不动了，年纪也大了。所以是这个楞严经里讲啊，一根反缘，六用解脱，眼睛反缘了，耳鼻舌身意都解脱。不是说我修眼根再修耳根再修鼻根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是这个转五十成所作字，成就你所做的，那就是六根互用。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字，我们第六意识是分别的，妙观察字呢是见机的，有点他心通的味道，知道你需要听什么我才给你讲什么，那就是妙观察字。我们现在没有了，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也许我讲的你不需要听，也许你要听的我讲不到。有的时候哎呀，你看好像法师有神通的时候，我正想讲这个问题他就讲出来了，那不是有这叫瞎猫碰到死耗子了，碰到了啊，那不是说法师有神通啊，啊，所以是这个大圆这个妙观察字就不是。所以禅宗的祖师啊来接众啊也不容易，他要了解你需要什么，他就给你这个说什么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你需要什么他也许不知道，说不出来，尤其人数这么多，所以从前的祖师度众不是这样子度的。说智者大师啊，最初讲经的时候人特别多，啊，那么到后来人也多，人越多修次的功夫的越差，人越少啊，修次的功夫越容易得利益。所以我这个人呢，还也受这句话的影响，我还不是高兴热闹啊，我讲经要有多少人听啊，还对这个没有兴趣啊，人越少我还越讲的有兴趣，人少容易讲，啊，根性不乱不杂， 一亿多人救了这个漏了那个，救了那个漏了这个，你没办法讲个缘由。因少就根性容易抓住，容易讲，容易得利益。所以智者大师当年说是讲经人越多呀，得利益的人越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转第七摩挪时成平等性质，第七摩挪时就是指我的，比如说文字咬到我了，那个我就是第七摩挪时，咬痛了那就是第六意识。第七摩挪时就处处知我的叫第七摩挪时。一个人要有我就不会平等，应该是没有我没有人，人我是平等的。所以如果把这个我见打破了，那就第七识转了，转成平等性，平等。你总而言之不能顾自己，佛教的大乘精神不是顾自己的，顾自己的也不够意思，要照顾别人。如果要是没有众生可度啊，那你成佛也没有意思。你成佛是为度众生嘛，你成佛没有所度的根基，那就不行了。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最初说法只有五个比丘，五个和尚，那么后来呢，那个就是说大菩萨啊，这个那都是他方来的，也就是变化的，说古佛再来的，来捧他场的。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了，过去的正法明如来，维摩居士也是过去成佛老佛来现一个维摩居士，来替这个帮助释迦牟尼佛说法的。他最初自叫五个比丘，五个比丘后来都成道了。所以是平等性质是亡我的，大圆净智呢，就是转八十成大圆净智。第八十，第八窝赖也是呢，那就是善呢的符合，就是第八窝赖也是。所以我们本性里边有善有恶，有两种形象，不是性，不是善性恶性。如果善性啊不能变恶性，恶性就不能变善性，不是性，是相，本性里边有善恶两种的形象，但是这个两种形象呢，在本性里具足，这第八无赖也是。所以真正到讲的这个佛的本性里边，非善非恶的，叫讲有善有恶，不是性，是相，互相抵消的。善念起来恶念消了，恶念起来善念消了。如果把这个无赖也是啊转了，那成了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智就是没有生死，没有涅槃啊。所以禅宗讲坐断两头。什么叫坐断两头呢？我们打坐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叫坐断两头。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来同化这个贪嗔痴的杂念，你佛念一强啊，杂念就被这个佛念给同化了，抵消了，所以心里边就没有杂念了，就有一个佛念。这个佛念呢，也打闲岔的。说真正没有贪嗔痴啊，戒定慧也用不到了，我生死了了也不必念佛了。念佛是对治生死的，对治烦恼的，生死烦恼没有了，你念佛做什么呢？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念佛的这一念呢，也要把它断，因为你自有一念了。我们现在的妄念差别很多呀，生生灭灭的，在大圆镜子，在我们心境里边呢，弄得不能够放光，就是妄念也有，净念也有，在里边是掺杂，好心也有，坏心也有，所以多用好心呢来抵消这个坏念， 那么坏念没有了，这个好念在里边呢，生生灭灭的也是障碍这个光明。说到最后啊，把这个好念也把它停止，叫无念。无念而无所不念，无照而无所不照。无念，我们就拿一句念佛的这个叫做净念好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佛字念过去了，那字不起来，这就坐断两头，佛字这头停止了，那字这头也停止了，两头都停止了，中间叫做大圆净字。你像我们念佛时候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，这个佛字一停就不再念了吧，那字就没有出来了，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大圆净字，这个地方就是开悟的境界，看你会不会。如果说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呀，好好休息休息吧，那就糟糕了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两头佛字，佛头断了，那头也断了，那么这个妄念答应是没有了哈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念不生了，一念不生还继续在那念佛，心里边在默默地在那里念佛，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，在这个地方境界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大圆净字，这个地方就是成佛的境界了。说大圆净中量垂应可，那就是求佛了啊，求佛，佛的是大圆净字。所以在经里边讲啊，说我们的心里边呢，如同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现万物，而没有万物的痕迹。我们现在是可以现万物，但是有痕迹啊。所以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我这一个镜子啊，中国人来照，也里边可以现一个中国像。外国人来照，也可以现一个外国人的像，但是照过之后，在镜子里不像照相机一样，再留个影子，不留影子。说我们讲说这个人的一生啊，都是幻横成影，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心里就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普照万方，但是里边呢没有痕迹。如同虚空一样，虚空无边。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，虚空本非群相，而不具诸相发挥。虚空里面没有房子，没有山河大地的，但是它不拒绝你这个人物山河大地在它这个里面生生灭灭的。如果我们证的这个境界也是这样子，我心里边虽然是没有这个一正二报种种的差别，但是你来了我也容纳得了。说心如虚空，虚空是就这方面讲的，虚空没有万物，而不拒绝万物在我虚空里边呢生生灭灭。我这个镜子里边呢没有形象，但是我可以照形象，照了形象而不留痕迹，叫大圆镜字。说大圆镜中量垂应可啊，希望你垂临啊，认可我的心，认可我的诚意，是以被香花供养，灯烛庄严，宴我等辈，代行忏法，今在一丈如来大寂灭海归头普门大悲愿王当罪业以无何有之香，简介替于不蒙之之地，心存是法，与法相应，理事圆融，行愿成就。我既如是，佛必哀临，其叩红慈，明勋加倍。这个述说呀，请佛菩萨加倍的意思。你比如我们拜佛啊，也是求佛加倍，啊，拜消灾延寿药师佛啊，请我这个消灾延寿。 这个要了解。消灾延寿是求这个消灾延寿佛加倍我心里边没有灾，心里边常住，不是求我们这个身体没有灾。这个身体一定会坏的，你求与不求都没有用的，你多活几年呢对你没什么帮助。你要不用功的话呢，啊，越老了那可能越悲哀。我想人也活到七八十岁已经是差不多了，人活七十古来稀嘛，到七十岁就可以走了，到八十岁也就很隆重了，嗯，脑筋呢也迟钝了，那就给儿女啊留的一个包袱，嗯，说不管你又不好，管你实在是麻烦。这是如果要是佛要加倍我们呢，就是恰到好处，哎，那死得早也不好，死得过分晚了吧，也不是福啊。消心里的灾，厌心里的寿，注意哈，可千万不要说求消灾厌寿要是福啊，希望我身体健康一点啊，那就是本末倒置。希望我多活几年呢，那不可能。希望我心理健康，心理的壮啊，希望我心里边呢无量寿，这是求消灾延寿药师佛的这个意义。所以是数亿请假，是以备香花供养，所以我准备了香花来供养你，灯烛来庄严这个道场。这是讲五供养十供养了，说香花灯突果茶食宝珠衣，这都表示虔诚供养庄严的意思。其实佛菩萨不一定吃你这个东西，这表示你的虔诚。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做法上啊值得研究。我好像讲过，香不要烧得太多，有的老太婆烧了一大把香啊，这表示你的心多，多心烧多支香心不成啊，一支香就代表了，或者花啊，那么就它就印度叫做散花，中国叫做茶花呀，无论是散花也好茶花也好啊，越简单明了也好。有很多说啊，这个花不能供佛，那个花不能过供佛，迷信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不好就不能供佛，这句话记住啊，你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，我认为这个不是好的，你再来供佛就不对了，就没有办法表达你的诚意。有的说巴拉不能供佛，巴拉不能供佛，你只能供我，我有糖尿病吃巴拉好，一样可以供佛。你因为这个巴拉不好，那你就不要拿来供佛。你因为巴拉是水果之一，那你是虔诚献鲜花吗？可以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不能搞迷信的啊！说供佛一定要几个盘子几个碗呢？不必，最好来一个大锅菜也是一样，罗汉菜一碗就供佛了，或者来一碗饭也是供佛了，这个都是表示你的虔诚，不在这些个形象上，在这个形象都是婆婆妈妈那个老太婆搞的啊。那么这个传道的人呢，也就是迁就你这些个迷信呢，就说了种种的差别啊，这个不行啊，那个不行，好像就是他懂似的，他行，不懂佛法就是出了毛病了，就变作迷信了。说被香花供养，灯烛庄严，我们叫长命灯啊。那么从前呢都是点油灯啊，现在进步了，点电灯，弄个小电灯泡啊，这个又干净啊，又卫生啊，又这个不会灭，你也不会挑灯花啊，这个房子里也不会用这个油灯给熏黑了，一样的功德是一样的。那么就说是灯蜡烛啊，烛就是蜡烛了，灯就是点中间那个 海灯啊，庙里叫做海灯，那个灯跟大海一样了。这个说油香钱啊，说我们说到庙里是要放点油香钱呢，油香钱就是买油买香的。如果照理的讲，他这个油香钱你只能买油买香，你吃饭就不对了。人家来丢的是油香钱呢，是供佛的，供了你了，你拿去吃饭了，因果错了。注意，你们有庙的要注意啊！人家信徒来到庙里丢的那个油香钱里，你就要买油买香啊。哎，你吃饭另外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另外一笔钱。说打油的钱呢不能买盐。好像我从前讲过一个故事，买砖的钱不能买瓦。那么有一个这个参方的呀，就是到处挂单的老和尚，到一个庙里来说要晚了不能走了，说到庙里来住一晚。他说我们没有房间呢，只有个楼上，这个楼上没人住，不干净，不干净就是闹鬼。他说你要敢住你就上去住好了，楼上就空着。他说我们出家人还怕鬼，学佛的人怕鬼吗？不怕。同时鬼也跟我距离很远，我心里没有鬼，我就不怕鬼啊。那么就说是你心里的鬼，你心里有鬼就看着别人都是鬼，你心里是佛看着别人都是佛啊。这个就是你看别人是什么，是在乎你心里边。他说我不怕。好，这个参学的人晚上不倒单的，这个不倒单不稀奇，晚上不睡觉，这个是普通的出家人真正用功的晚上不睡觉的，打坐的，一坐坐天亮的，也是普通的事情。那么他就坐在旁边，你们怕鬼的不要害怕啊！正在打坐，坐到半夜了，哦，这个门开了，自己就开了。开了，看见进来两个侍者，拿着灯笼，那个大灯笼啊，灯笼上面写着“方丈”两个字。小和尚进来了，然后来了一个老和尚，打着红竹衣啊，这个来到佛前拜三拜，把这红竹衣抽掉了，竹衣就抽掉了，说地下打滚呢、啊，滚，这是地板呢、啊，这个打坐的这个和尚看得清清楚，这时候他不会害怕的。如果我们要到这个情况，他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什么这个鬼神这一类，他不会害怕的。你看见明明我们进了一个老和尚，有侍者，有打灯笼的，他绝对不会恐怖的。滚完之后啊，把这个主意又打起来了，要走，他就说老和尚，你听一听，你不要走。我这个把我搞糊涂了，这是为什么啊、哦？你问这个道理。他说我从前是这个庙里的方丈，人家信徒啊就买瓦的钱呢，我买了地板了，在因果上我必须把这个地板把它磨光了，磨没有了，我这因果才能够还。这个买瓦的钱也是盖庙，买砖的钱也是盖庙，买木头的钱也盖庙，他要指定，要指定说我这是买砖的哦，你就不能给他买瓦。他不指定可以，说我修庙的这一个笼统的可以。如果他指定了，说是我这个钱呢我是要买一根柱子，那你这个就要花到他这个柱子上，要讲因果是这样的。这是讲这个因果一点不能差。所以在这个天台山呢、啊、果清寺啊，当时啊这个寒山拾得呀、啊、就在这里边的故事啊。寒山呢两个很不守规矩的一个人，那么当时这个庙里边都是半月半月送戒，就是下边拿戒本，上边法师来念，这是固定的要做。这寒山拾得这两个人呢，就带了一班狗啊，带了很多的猫啊，在外边吵吵闹闹的。 这个纠察说你们两个好业障啊，你不来参加送戒已经不对了，你在外边带些个狗带些个猫在这闹什么嘛。哎，他你不要瞧不起这个猫瞧不起狗啊，这都是本山的历代的当家师历代的方丈哦，所以我要带他们来啊，来这个听听戒。但你不相信我可以叫名字，是母母斯汪汪汪，是母母斯啊喵，这就说是地狱门前僧道多，差因果，差因果。我记得乐观法师从前做了一篇这个题目，说是居士怕因果，因果怕和尚。在家的人呢，他是怕因果的，居士怕因果。那因果要碰到和尚就害怕，这和尚不讲因果，啊，什么钱都花。那个油香钱不能够，不能你吃的，人家是供供佛的，啊，我们没有庙宇，我也没有油香钱，说我不怕这一项，啊，如果有庙的收油香钱呢，自己要考虑啊，要供佛的，在佛前说是，灯主庄严。命我等留代行忏法，时令我辈，我等留就是我辈了，我们啊，代行忏法，我们来拜忏。今在一丈如来大界灭海归头普门大悲愿望，现在啊，我们仗如来的力量，不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自己力量不够，说有的仗自力，有仗他力。禅宗是讲仗自力，净土宗就讲仗他力，仗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的力量，说依靠佛陀的大寂灭海，大寂灭海就是佛陀的境界啊。归头普门大悲愿王，我们皈依普门大悲愿王，这是指的这个十二大愿的观世音菩萨。十二大愿观世音菩萨就在普门品里边呢，一共有十二个愿，大悲愿王，当罪业以无何之有香，把这些个罪业涤荡，把它洗干净啊，荡到没有有，荡到没有了，洗没有了，啊，简戒剃于不蒙之地，啊，把这个无名草把它剪掉，剪掉之后我连根拔，叫它不再生了，啊，就是这个。不蒙知之地，就是我们断烦恼要彻底断，啊，心存是法，以法相应，理是缘由，啊，我心里边呢，纯粹是依法而不依人的，啊，纯粹是根据这个忏魔之法，与法相应，那么与这个佛法相应了。佛法就是理事无奈，啊，缘由无奈的行愿成就，行与愿呢，啊，要配合，修行不发愿不行，做功德也要发愿，有所交代，愿生西方或者愿消三障，都是要发愿的。我做这个事情，我愿什么，我求什么，这个愿行与愿呢，啊，都要成就。我既如是，佛必临哀临。我既然是这样子呢，佛陀一定会哀临我，说弟子诚求必蒙感应啊，要虔诚地求，七叩红池明熏加倍祈祷啊，那么礼拜你的慈悲很大，叫红池，冥冥之中你加倍我啊，这个加倍有明加有显加，明就是大化小，小化没有，就是灾啊。那么善呢，小化大，大化无量，就是都是加倍。冥冥之中啊，加倍，冥冥之中啊，来这熏烟我啊，说我们这个如果在佛前受戒。要得到普贤菩萨的摸顶，哎，在梦中摸顶，或者在这个禅定中摸顶，这都是名家，冥冥之中加倍 这个名家道理很重要。我们佛弟子啊，佛菩萨加倍我们都是名家，冥冥之中加倍，不是很显著的加倍。那么说叫你早死也是佛加倍你的，说你要不死啊，可能这个罪造的多了啊，断了啊，或者叫你不死也是佛的加倍，叫你发财也是佛加倍，叫你受穷也是佛加倍，这个道理要懂，不懂的话可能就偏于一边了。好像加倍一定是满了我的这个愿，你这个愿意满了，可能另外有一个不如意事情来了，是吧？明勋加倍，我们今天呢讲的。